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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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哎，我们上次讲到十九页。好，讲到若不于心悟，乃至于教法上悟，即清心重教，遂成足足快忘于本心。我想这样的观念啊，我们谈到这里，哎，这样的观念大家应该都有个初步的了解。那问题就是说，文字上或是大体意思我们大概能体会啦啊，可是是不是在修行的习惯上，或是真的在你个人对佛法的体会上啊，你能不能真的这样承担起来？我想这个可能还有待自己去省察吧。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文字上的体会啊，和实际上修行的习惯，我们讲说所谓的习惯是，不加在勉强哦，像我应该这样讲啊，从一个现实上自己的修行的认知啊，我想大家应该必须去看看一下。我们太习惯于一定还是依着一个痕迹、一个次第啊、一个对象在修行。那你现在虽然我们现在也听到这个法门，你有没有习惯去用它？或是你在使用上，你在观照上，你是不是很勉强？是不是很勉强？我的意思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的对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了解了，好，比如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吃，这个东西能不能用，你了解以后，你像我们现在，如果这个东西啊，这个坏了。你不会想再用它，你不会想再吃它，啊！你在应用上你会觉得你理解了，所以你在应用它很自自然然的，而且不会有一种勉强的意思。就是说你跟我讲说这个不能用，我还是觉得可以用，或者说它可以用，那你跟我讲说不能用，像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如果一个观念啊。如果你真的了解了，你不会产生这样的，你就接受了，就接受了。而且，像我们对火会不会烫手，这已经了解了。所以你当看到火的时候，要是很大，你还会保持距离；看到水很深的时候，你会保持距离，你怕掉下去，你怕淹死。可是现在你在看一个法的时候啊，在思维。一个法相，你所缘的境界的时候啊，你能不能就你现在好像你懂的样子，而在看待一个境界的时候，你只是在自我，好像我们讲到自我催眠似的啊，这假的，这假的。可是心里面根本是踏踏实实的认为真的啊。我的意思就是要讲这个，就是说你现在，我们现在。啊，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修行上，我们必须很清楚我们的心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任何一个修行，这中间不要允许的太多有一些自欺欺人的东西啊。我们撇开的像这样的一个法门，包括其他的修行，我这时候我记得也跟大家提过，不要任何疑惑。也许有些更细微的疑惑你现在不知道啊，那这个要你去解决这样的疑惑，那是太难了，因为你连知道你有没有疑惑你都不晓得啊。你说我没有疑惑啊，就好像说我现在都了解啊，一切法都空无自性。当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你是把所有东西抓得紧紧的，就像我们现在在这样，就像你现在，你嘴巴你也会讲啊，一切法是缘起的，一切法是空无自性的。现在我要问你，就是说，你这个是教说的东西，而这个教说是不是你已经接受了？你认为你真的体会了吗？如果这中间你并不是真的体会，那你要问啊，你就问一下嘛，你哪里还不能接受？好，这有些东西是我们慢慢知道，和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只是概念上知道，可是内心上我们还是抓不出那一条线索。你跟我讲的道理都讲过了，可是我就是还不是真的从这内心里面信受，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差别哦。我现在是用推理上的知道，其实这也都是在学习过程里面常会有的，就是我只是别人说，那我就某一个层次上的表面上的理由我知道，可是我内心呢，我还不清，我真的不知道。这也是为什么《金刚经》里面讲说，如果你真的了解对这么样的一个事情，一句一句产生欢喜功德无量，这时候你就必须，你慢慢你就，你如果照我刚才这样讲，你就知道这经典讲这句话的意思了。你是不是真的欢喜，而且身心不移？我们现在讲的身心不移就是这个，和我们现在表面上这样，你讲过来啊，文字上你也懂，听也听了，甚至你也可以讲，可是你是不是真的信受不疑，不疑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必要，你必须要去检证的。那都，你如果不能接受，那关键在哪里？你必须面对于你自己在这种佛法上的疑惑，明明有嘛，也就是你如果勇于去面对你的疑惑处，你才能在啊逐步逐步把你那种纠结的那种关键的地方逐步逐步打开。你在观想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上作用观想，你才不会有问题。我知道你现在只是勉强啊，也就是说你现在起个观，可是你内心里面有很多百般的勉强，好，就是说你根本没办法接受，这连道理上你都还不容易能接受，这中间好像有一些分歧，你觉得说哎应该没问题了啊，所以勉强我应该体会到了，可是我想有些分际的维系处啊，包括我现在讲，你是不是能体会中间有些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恐怕有，还不一定能真的。连我现在讲这些，我好像可以接受，可是我这样讲又好像也摸到点到你的那种好像不自在处。我好像要关，可是我觉得关得很勉强。我明明我勉强关，可是我实际上内心最主要的认知里面还是抓着有。当我要观空的时候，其实我大部分的心理的认知还是站着有的立场来观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再进一步啊，自己再去观察的啊。那所以说，如果你不在佛法上，我们现在只是在这观念上的一个说明， 是这样讲。那我只是提供大家一个思考的一个自我审查的一个点呐、啊。你现在好、哦，也听过了，可是你在这一天当中，在你平常当中，照理讲，如果你已经接受了，你观念已经懂了，你应该就是这个观念一直抬头啊，应该是一直抬头的。可是发现你这个观念的抬头机会都不多，或是你抬头这个观念要拿来做啊，这个对外的一种知见的基础，我们讲正知正见嘛，你知这个世间，见这个世间，就是用这样的知见来知它见它。你有没有习惯？那所以说，如果你觉得说你其实都很不容易让他抬头，也就是你一天当中乃至其实很长的时间，你根本不习惯他。那现在你偶尔想到的时候，你发觉连要用这个观念来，哦，好像我们讲说将。任运我们的运作，我们这个正念以我们的身心所见的一切境界里面啊，我发觉很勉强。那这个就是你在观念上的养成，其实这中间恐怕距离还很远，不自在。好，所以我只是提出一个自我观察的一个角度而已。好，你可以来审查一下。那如果你发觉你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不自在的地方，那就有连理解上恐怕都必须要再进一步的再检查，哪个地方你无法死心塌地的认为你这个方法是你能接受的，你觉得真的能接受了吗？好，这个必要了。好，那如果我们不宜在这用心去悟啊，就是说你了解其实所有的教法并不是撇开的现实身心的一切相而去做解脱的追寻啊，我们现在所有的教法所要谈的烦恼，谈所要灭的一些苦啊，所要证的极灭啊，不是离开的现实这个生命啊，这个当你的修行的主体的现实当体啊，然后再去谈另外之外有一个修行解脱处。所以假如你我们所有的教法到最后你只是作为你眼耳鼻身身意攀岩的一个外境，却这个东西却不能回归来观察你现在的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的话，那这个教法基本上不是佛法，没有，它不是佛法。也就是说它是有佛教名相，有佛教的外壳，可是如果就是说我同样一个佛法对某些人是佛法，可能对你不是佛法，因为它成为你造作轮回的另外一个所缘境而已，充其量最多只是升天法，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有你了解一下所有佛法的演以讲述啊，为什么当初佛陀讲十四无忌？十四无忌就十四种佛陀不再加以讨论的主题啊，世间有没有边，有边无边这种问题啊，为什么不谈？你懂那干什么？你谈那个跟你内心现在你这个这样的谈法，纯粹是满足你那种好奇心啊、哦！你想要做一些学问，你想要做一些，你心向外攀援，你希望借着你的这样的学习，满足于你现在对境界的执着那一份心。以借着这样的知识帮助你解释外在的事件，是不是？可是这样的走法违反了佛法当初的用意，就是一切烦恼的轮回其实根源在你， 我今天所做所说所做的一切，其实是要让你了解，这些妄想来自你内心，一切轮回的苦来自你自己，因为无明，然后有爱取有之类的，到了生老死的，他其实谈的都是这些。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在做一个弘法者以后，我是希望你们都有机会尝试的来弘扬佛法，啊，用方式上不一样。可是你一旦如果有机会开始跟人家讲述佛法的时候，千万你要清楚，你不要用佛法误导众生。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大经大论的研究啊，讲述者务必要很清楚，今天我即使在讲世俗地的，讲世间相的，讲世间善法的，讲世间恶法的，乃至讲第一相的，一切说明啊，不能离开的你现实这个造作的身心，它的用意在我离为它说明的时候，其实是帮助你了解你身心这份造作的烦恼相，然后继而为你提出一个修行解脱的路出来，是。所以假如有机会，我们现在讲说，有机会你们去谈个俱舍论啊，假如有机会你们去谈那个大毗华说菩萨论啊，那你假如有机会去谈一切实地论，乃至很多的论，这些论里面有对很多世间相的一个说明，尤其佛法走到后头啊，很多的叙述，即使过去大德祖师们他们并没有问题，你看他们在介绍理论的时候，经常到最后是有一个回归的，回归到怎么修行。所以这个修行你看呢，包括智者大师他们不会纯粹在理论上转，也就是说所有一切的佛法的谈论，到最后他的谈论是扣紧到你这个身心世间相，然后为你以后的修行是看是针对你现在谈的这些东西做基础。你为什么这样修行？因为你是这样的烦恼，这个世界是如此如此的，所以你的修行路是这样走的。也就是说今天我谈不是纯粹为了建立一些知识，今天我谈完其实是为建立的修道论而做基础的。所以你今天假如要跟人家谈一些佛法，连这一部经所透露出来的前后的苦集灭道你不清楚，其实你恐怕还没有资格谈这一部经，懂吗？你不要零零碎碎讲，你很清楚他要跟你讲的是什么。所以当你在介绍一部经典，在讲述一个佛法的时候，你不是在不断的散播一些佛法的片面的名相概念呢？哦，人家问你说，这个八正道，你就念给他听。如果我现在问你什么叫八正道，你应该怎么讲？因为你谈的虽然是道，可是我一定要把这个道八正道所面对他要修行的境界相啊，就是说这个八正道其实用意是面对哪些烦恼而形成八正道，因为它已经有它对峙的烦恼，所以你读说八正道，怎么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怎么会有独有八正道？都没有苦集，谈八正道干什么？你可以重点在讲八正道的修行方法，可是这个八正道又没有对峙的烦恼，你八正道不存在呢？因为你知道八正道不存在啊，哪有八正道？所以当你在讲述八正道的时候，你恐怕是一个不清楚八正道的人。你坚持一定有一个八正道，你不晓得八正道是应因缘而生的，是应世间执着染污，为了要对治这些执着的染污，我形成的一个解脱道。所以如果连病都不清楚，你竟然会讲药，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每一样东西都是有它的相互撑带起来的一个对待关系。所以当你在讲述一个东西，随便一个名字，也许你可能把它略过去，可是就像说你问我问题，那我知道你我们的背景，彼此我们这个讲话的背景，所以我背景没有再重复，可是你心里很清楚。好，我现在就我们你不清楚的地方我来谈就好了，共同彼此了解的背景我就不再重复，可是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就像我们就讲啊，你要念佛，为什么要念佛？什么叫念佛？没有那个一定要念佛的，谁说一定要念佛？因为有念佛的价值，有念佛要面对的烦恼，才讲念佛。所以你如果完全只是别人怎么说，经典怎么说，祖师大德怎么说，因此你这样搬来给人家也没有不好啦，不过并不表示你真的，你只是江湖郎中，或是就是个好人，那不是个真的医生啦，你听人家说的啊，就是把这个药就搬来给人家，你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讲。所以我们变成就是在我们的很多的长期的这种修行生活里面，我们已经太容易就是借着习惯性，借着大家经常讲的就是口头禅嘛，啊，要念佛，你要好好忏悔啊，你要怎么样？为什么？你要好好诵经，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我们已经思考习惯了，对待一个东西都用这样的一个习惯的一个对待法，所以你也没有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尝到佛法的根本，所以你在讲述什么东西，包括讲佛法是用习气讲的，你知道我们说法有时候用习气，你要好断习气哦，那就自己就在讲习，就习气出来了。你要好断习气哦，因为你讲这话也是不觉的，你在说叙述一切法门是用不觉的。
对，
所以这里面每一个东西都是作为修道人里面必须要很切身的，像真实的去把你修行的这种观念啊，厘清再厘清，定位好再定位好，否则的话，你看我们现在所谈的很多东西啊，其实是不清楚的。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佛法，包括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是不清楚的。那不清楚当中，只是顺应着世间，虽然是在道场的修行，可是其实跟世间一点差别都没有。所以我们修行人不容易别出一种修行人独特有的出离相，这个出离相可以用景观啊，用布置啊，把它表现出来，可是在心地上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出离。包括在一切佛法的应对当中，我们只是另外一种职业，不是吗？我想一想是呢，真的是，所以没有比较高贵，真的没有比较高贵。所以我们很难跟世间的，就是说在佛法的名观念里面，我们应该接受人天供养嘛，可是其实我不够格，不够格。因为我没有说你马上要解脱，可是你所修的出离啊，是应该是这些人天所没做的。那因此我们一直说跟修行真实的修行有脱离的时候啊，你时间即使再怎么过，你没有跟佛法产生相应，你也不会得到佛法那一份甘露味啊，这就这么现实，是不是？所以因为我们的习惯啊，我们不懂得把一切佛法往自己身心上的一切扣紧了整个问题的重心啊，就是把所有的修行返回一切教说，返回观，拿来观察我们的自心。所以习惯上变成就是我们反而心向于外，在文字上转。所以任你从开始读 很多活学啊，不管是从正科班的啊，或是自己自修的，有时候走得越久，也许有人在这种过程当中幡然醒悟啊，那很多人就在这里沉沦了，在很多经教大海当中沉沦，冤不冤枉？真的是很冤枉。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讲说，今天我们要来弘法，我们现在我们要弘法，现在光这句话讲出来，你会不会觉得应该意义要不一样？你要弘什么法？我们不要再把一个习惯啊，你再看一个经典，你要看出法的味，然后才弘这个法。当然我们没办法样样都回归到从旧经义来谈一切经教，我们有时候在现实当中为了弘法，我们必须要顺着方便，因为你想讲更彻底的法他未必了解，你也不应该执着有所谓的一定是彻底是什么啊？可是你了解佛法的真实意是什么，所以你现在要谈的每，即便我现在要谈一个方便法，也是站在究竟义里面谈的方便法，懂吧？不是执着方便法而说方便法，是知道方便，什么叫方便，就是不究竟嘛。那什么叫不究竟？请问哪一个法是究竟？究竟法为内心所应知的认知的，即便现在我们讲这个，即便我们现在讲这个应该是般若的，我们讲所谓的顿超法门嘛，即使像现在在讲也是方便，也是方便嘛，不是吗？不能点出来嘛，因为实际上你了解到没有一个法可以让你去掌握具体认定它就是什么的法，所以一切都是方便。那我们的意思，我现在要弘这个法，其实哪一样不是方便？可是在应用一切方便的时候，因为你不执，你了解它真实的内涵才名为方便，否则的话所谓的方便法也不过是你另外一个执着，它不方便啊，对你不方便啊，因为每一个都是大石头，每一个方便法对你来讲都处处执着的东西啊，哪有方便？是，所以后来因为人习惯了、啊、从外面去经教上一块一块的这种概念阶梯、概念砖块，一块一块去揣摩，一块一块去玩弄，然后到最后这一生里面累积的好多的观念，到临终的时候，哎，什么都用不上。为什么使不上？因为太多，就好像说临终的时候人家送一部大藏经把你身上盖起来，祝你往生成功，对西也不是往生成功，是压死你，不是吗？反正你也带不去，对吧？零零散散的，你到后头你会发觉哦。最近我听一个例子啊，当然我不是很清楚。人像我看到有些修行人在家出家啊，有的人修行很久，到了晚年，有的人是有一些病。这些病啊会造成就是记忆力啊开始模糊，甚至有点像老人痴呆。有人啊，现在其实像，所以我们要讲说，假如你还有身体，你只是身体病其实还好，修行人如果走到最后是心理病，哇，真是大冤枉。任你曾经著书等身呐、啊，啊，著作等身呐、啊，可是到最后发觉，原来这些零零散散的东西没办法你稳住你的正念了、啊，到最后变成连有时候就是因为所谓正念，就是你能对你所正念除了执之外，它还有定的意思嘛？正念其实有定的内涵在里面，所以我们在修定的时候，经常是正念为一。念为定一啊，正念是定一哦，啊，正念是在过去是正定，啊， 所以如果你发觉说原来我们学到最后很多佛法的观念都抓不到，连现实要用的东西都一下有一下没有，一下有一下没有，你才发觉说有些到最后留下来堪用的其实是你最深刻的刻骨铭心的那一个观念，这就是你往生的根据。有的人是这样病，有的人到最后就原来懂到很多但没有一样可以用，有的人是因为病的因缘障碍因缘现出，他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他还有一个最根源的要好好念佛，好好念佛，诶，他什么都忘了，他只知道他知道要去劝导别人要好好念佛，他讲话已经凌乱掉了，很多东西忘了，你叫什么名字不清楚了，你叫什么名字不清楚了，过去怎么样不清楚了，现在他知道了，你们要真的好好用功哦，无常啊，别的都讲不清楚，就剩下这个清楚，要表示这个人曾经啊也踏实用功过，因为留到临终妄念现前的时候零零散散非常的狂乱，那种狂乱无依啊，这只是用讲的都没用，乃至是不是助念一定有用，未必，为什么助念是我的念跟你念能产生关系啊，如果我的念跟你念产生不关系，我助什么念啊，助连接连听都不听你的怎么助呢，要你能我的念跟你念沟通的起来才住得了嘛，如果你现在关在门里面，我在外面住念，那你在你房间躺着听音乐睡觉，住什么念，他的念根不跟你相应啊。那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一个修行人他必须要在很清楚他今天所学的一切能回归成一个深刻的而且不动摇的一个信念，那这个到时候它才发挥作用啊。所以你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教学的很多，是不是看你所用啊？未必呢。那可是如果你懂得这个教法，所学的一切你能往内心里面去消化，这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情况会产生，这个名相啊，其实我们在三藏十二部经这样讲过来，你留下的是什么观念？请问你留下的是什么观念？其实到最后回归还是一个原则。那你掌握的这个根本智慧，再过来是借世界沟通的一些名相，乃至佛法的名相，随因缘而施设。而不是把三藏十二部的每一个点滴琐琐碎碎的名相一砖一瓦的这样切得硬邦邦的，然后就硬把它记下来，所以我们应该先懂它以后消化它，那消化它为了消化众生，才借由这些砖块楼梯让众生搭上来，你自己本身是不需要的，所以你内心是就好像我一直在强调，如果你会算数的时候你不会记题目的，你内心没有那么多题目，没那么多规则，因为你掌握的是最终的最后一个规则，乃至这个规则掌握住，你都可以为学生演算出公式，你会掌握，我们讲说印一个圆为圆生出一个善巧，印一个圆为这个圆生出一个善巧，圆有多少我所以不断的生出善巧，可是你内心有没有必要去背诵这些善巧，因为这些善巧根本是随缘生，我根本不需要背啊，而且它是无穷尽的背它无用，所以到最后当你懂得很多教法，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时候要背，为什么要记，因为你对佛法的观念还不清楚，为了避免你在佛法上的正念正思维没有一个准则，才要你有一个方向，可是如果你了解到的时候，照理讲你应该知道 不能执，这个东西不能执着的。我知道啊，他不是就这样吗？轻心重教，遂成逐快忘于本心，所以只有在佛法的大海里面淹没了。对，故但弃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你弃本心，所以说我其实 这句话讲，虽然说善弃本心，问题怎么个弃法？这就是我们佛法里面教法所要谈的。了解到最后弃本心的时候，再将这个法嘛舍离。所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为什么连教法也舍？你看，现在你们现在，如果我们这样点点滴滴来这样解释，其实《金刚经》有些地方可以不用再谈了，是不是？法上应舍，为什么这个教法终究也不过是一个善巧啊？如果这个教法你不舍，到最后，我能让你在这里起的颠倒，是不是？所以你了解这个本心，你不用再求法。如果你已经掌握这个要领，你就确立你这样的本心，那这个就是佛法的根源，你不需要再另外啊，再来心外来求一些心外的一些其他的名相啊，一些教法，因为这些走的根本不是佛法，是不是？凡人多为啊，尽啊、多为尽爱心啊。这个我们那个标点物啊，把它换一下，尽爱心是爱理，常欲逃尽以安心，并啊平视啊以存理，不知乃为心爱尽，理爱是，不知道这个原因啊，不知道整个方向。我们经常啊，这个讲出了所有问题的根源啊。我们因为你心向外逐这个尽，为什么我们会为觉得是为尽而爱心？是原因在哪里？因为你执着尽，你这个妄想心执着尽，随尽而转，反而认为这个尽牵绊着你。是爱理，是怎么会爱理？我们内心里面执着一个理，哦，我们姑且来讲，就是一个常理，一个大家认定的一个理。那这个理啊，你认为你要将这个理来解释所有的事，你认定有一个常理，哦，所以你认为一切事情要符合这个常理。可是多有一件事情你觉得这个事不顺于你认知的常理，你就会认为就是说违反常理，对不对？我们讲的啊，这个事情违反常理，请问事情有没有违反常理？常理在哪里？所以我们这样讲啊，你这个人不正常，可是问题谁正常？这个是我想说，我们讲讲啊，你这个人不正常，对啊，我不正常啊，因为我没找到一个正常的，因为世间人要长正常，应该找到一个大家都共同一样的东西，可是找不到呢。所以我们妄想世间有一个共同普遍不变的颠扑不破的常理，有一个实有一法理在存在的，然后以这个法理要解释所有的道事情。那所以当这个事情跟你所认知的理不清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情违反道理啊。当你的内心执着外在的境，那到这境顺逆你的心的时候，你就觉得他爱着你。所以世间人容易在逆境里面觉得这种尽爱心，可是修行人最怕是顺尽爱心。其实我要讲的 我们讲说顺境逆境爱心呢、啊，修行人其实有时候最可怕的是顺境，不是逆境。逆境其实反而不爱心，反而比较不会爱心。为什么？逆境你不喜欢了、啊，所以逆境来的你反而可以观他无常，观他苦啊，顺境了、啊、就难了。顺境你会顺他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我讲说，我多为敬爱心，结果马上想到的是啊，这个逆境会爱障碍我们的心，不是顺境也障碍你的心了、啊。你执他为真实，让你的心因而不自在，才叫做障碍，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啊，了解这个道理啊，我们就开始去观察一下，在我们的修行里面，我们经常在境上啊寻求一个安稳了，对，我们太习惯了，这个习惯是不是很正常？本来就很正常。问题这当然是凡夫的正常，不是解脱者的正常，因为、啊、你又被经所绊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啊，这个，我借这个机会，大家不妨啊，你如果了解佛法，其实你在观察一个人的很多地方，拿来自我观察、观察别人都非常有用。一个人的自在度在哪里，就看他会不会轻易被境所转。那境呢，顺逆境，就这样而已。啊，一个人心不安，啊啊，那他一定会找个境。那个境是什么境？广义的，很广的。可是你发现，他第一个好的境，他马上取好药心；逆的境，他马上起厌恶心。而且这个好药跟厌恶的心是很坚固，很不容易转。也就是说，他一旦现出来，身心就被束缚，很执着，要再转都不能转，你就可以知道，对不对？业障碍重。所以你看，有人会不会执着？谁不会执着？问题这个执着的深浅啊，你要看他啊，能不能有一丝自在。所以自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修学，有些烦恼来，我们不会一直以后那个所有的正念都不见了啊，你就知道说这个功力太差了。那像一般正常，我们现在的心情就是烦恼来，我们会有一些观念去抗拒，有个距离。那这个是一种勉强而行之，用道德观念来对峙说不好不好，那这个也是不错了。那有些人就是已经不是在于那个简单的一个道德观念，而是他认为说，不是在分他哎这个对跟错，哦，很明显的啊，我做人不应该怎么样，就好像我上次跟你们讲的那个忏悔啊，从忏悔具体的业力造的罪业和忏悔内心的起心动念不一样嘛，对不对？当你还在忏悔你具体的罪业，那当然这个是比较浅了，就是说你还有造嘛，还造具体的罪。可是如果你现在就具体的罪这些忏了，或是你觉得你做一个修行人，你没有这些问题，可是你因而不知道你有什么罪业，那可见你在很多佛法的观念上还不清楚。因为我们现在在下一步要忏的是什么？忏悔的是你为什么经常对境随境而转，随境染污、哦、比如说我看到好境好贪呢、啊，不是吗？所以在这个大智论里面，有人到花里面一吸啊，好香，道啊！当然，这个道理我们那么跟一般人讲，哎，我们经常是这个花很香，但你不是鼓励大家一起道吗？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标准不要拿那么高，可是修行人其实到最后就讲这一点嘛，是就开始谈的就是忏悔，是忏悔这个嘛，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境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这个顺逆境怎么样，而是在这个境当中你有没有攀岩进去啊？如果我们现在在修行当中啊，我们经常 随这个境里面驻足。比如我们现在已经不会产生很强的这种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讲，我们一开始执着很强，是中间不容许任何的障碍让我顺遂于这个对境的执着。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境啊，我们产生了一个观察啊，不应该这样，是不对的。我们知道要防秽止恶。那再进一步的时候，我们还知道说不是善恶的差别，而是境本不应该得，不应该取。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心是越来越宽，越来越自在。那现在看看你，我们现在在哪里？所以我们在看修行的时候，其实是看这个。那你看哦，我们，你看你身心所挂碍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很怕说，在我们修行上一路顺境的时候，会产生什么问题？因为你习惯它了，而且已经攀岩习惯，攀岩习惯到你没有它会不自在。会产生这个问题啊，那这个时候是吗？你已经被禁爱心，那禁爱心还是出现，还是因为你心执着禁。所以你看啊，一个修行越达解脱的时候，他对身心的这些的需要会应该减少。那这个减少不是勉强的，不是勉强的。刚开始我们如果一下子你有需要，然后你把它制止掉，你会因此得不知，会很大不自在的。所以我们修行上还有很多起码的要的，有我们都了解，可是我们却必须要自我观察，你在这个境上的一个需求啊，你强不强。如果今天把一个某些生活上的一个东西把它简约掉的时候，你能不能就还是安心。所以你看我们在一个修行，有的人需要有十种因缘，有的人只要一两种因缘。好，我们上面有曾经有一个法师啊，很会禅修，听说他有时候就带个简简单的东西就入山上去了，一进去就一个礼拜了。那我不晓得我们这边石头山，我想也可以啊，深山啊，或是往哪边走，应该还是有一些没人的地方，就是一个人。我们换个心想啦，就是说你们包一包哈，到我们的水源地去打坐啦。好吵啊，都是水声，恰恰恰，哎呦，有没有蛇啊？怎么样啊？蚊子好多啊，好可怕，会不会？一个人哦，不是白天哦。所以那以前不是有一个，名山游访记。
高和
盐，他带了一包盐一包米深山就几个月了。你就可以知道这种人对境的执着少多了。我们呢，我就讲说我们现在的修行人，如果要行脚就一定要是货柜车嘛，对吧？要货柜，不然我们把我们的房间整理出来，现在还不需要，因为你还用共，我们大家还共用的，如果共用的，到最后变成要独自用，那当然要装上车了，是吧？那如果逛房间的这样上去，再其他装上去，就是要货柜车，就是要啊，真的，要不要电风扇？要啊，好，冬天的是不是要垫个暖炉啊？当然现在我们不一定用了，有人比较需要，那。棉被，光棉被就一大袋的啊！你看玄奘大师到印度的时候有没有带棉被？我就在观察他那一包里面有没有棉被。其实我有时候很无聊的，他就带一包，那棉被放哪里啊？那如果连棉被都背，他还要背书吗？他其他东西背，我想当他走到沙漠早就死了，因为太重了啊！如果棉被包了，那要防水呢。那滴水下去那更重哦。我们拿现实生活去考量他的修行，那他为了要满足他这个从中国到印度这条路里面，他必须要简化他所有的所需期待的，不然他走不动啊，是不是？ 我们第一个像我们马上考虑，像现在如果我们要考虑的，你这一趟给你走出去，你要带哪些东西？你发觉，这个不要带太重，可是不带万一，我们经常会有万一，所以那万金油要不要？
要。
哦，那 OK 棒要，不然这个要擦伤了怎么办？啊，那这个呢？哎，都万一哦，所以一万一到最后每个都万一就一万。就带一万的东西出去，不是吗？因为太多万一，我们现在都很有那什么安全意识嘛，好，危机感都有。万一感冒怎么办？感冒药，对，好，万一，就这样。所以很多万一的人就都走不出去了，因为他的万一就一万了。哎，每样都万一，每个万一都留下来的时候就一万了，是。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人对进的执着。那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在这里比较放得开，有的人会比较看得重？这就是这关系到我们习性。再过来，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对境的这种执着的观察力啊，我们有没有开始下功夫去审查它？你如果不懂得去观察这个境，你用于正念观察这个境，你对这境的话，你现在每一个念头对境都是如实如实的，每一个念头都是那么扎实的执着上去，这个境对你的那种影响力就是每一个都是百分之百的冲击到你内心。那以后你对这个境的执着判断还是跟往常都一样，就是说你对一个东西的好要缺少用于正知正念来观察它，经过你修行十年，这个东西对你的冲击力还是百分之百，没有减少。所以我们如果缺少一个正念的观察，应用于正确的态度，佛法的正确观念，然后将它导入到现实生活的每一个时刻去观察，你对这个修行现实生活的这种执着力啊，不会减少，即使不会减少，只是改变形态。也就是说，本来你在家的时候是执着在家另外一项，出家呢是执着出家另外一项，那简单来讲，相貌虽不同，执着一样，真的执着一样啊，对。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就必须要细部的哈，来保持一个对境界的这种观察，必须要导进去。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修行必须把自己放到一个好像有点跟自己作对的环境。为什么？第一个，借着这样的冲击让你去观察你的身心到底自不自在。所以我们讲说，很多人都讲说，哎，我很想自修啊，可是不一定呢。像有些人啊，在佛教里面，我经常有时候很担心什么？当一个人在佛教里面时间久了，地位、事业、人众各方面都应该走向顶端的时候，你要自修，可以啊，你随便你讲。可是当把你这些全部剥夺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你真如你所讲的。好，比如说我们经常在人群当中，人群的互动，人群对我们的肯定，包括我们的事业，包括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种，已经是我们的饮食。尤其有些人饮食量很大，啊，食量很大，那食量很大，当这个境界改变以后啊，就很明显的不安。所以我们在讲说，有些说，我有一些同参道友啊，讲说他也很想用功。我是说要用功，当然是好，可是你必须要这个用功啊，不是一个口头上谈的，你必须要真的对，你不要是因为太忙太累才去想到，要进修，不是。因为这个到时候会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你必须内心对你所要用功的这个法产生真实的欢喜。你有一份对，就算你现在对某一个实践方法没有， 掌握，可是你对追求解脱的这一份心是很务实的，这时候你离开了你所有拥有的一切，你才能安心。否则的话，你一定会产生饥渴，你会回头再寻求你过去生活习惯的色声香味触法，因为这是你的习惯的因子，这是你习惯的因子。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必要的时候，其实我倒很鼓励啊，大家一段时间面对一下，单独的你自己，单独的你，这时候很多问题都会出来，很有趣。所有的现象，而且越单纯越好。你会发觉说你需要什么，你心里那里不安。像我们现在的自修，就是一个机会，可是还不完整。你务必把你在这个每一个，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务必把你每一个过程当中，你的身心起伏记下来，问题在哪里，下手在哪里。这个经验很难得，你不要觉得好妄想说，想说我要达到什么，不是，因为那个是一下做不到的，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可能。可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身心容易产生的哪些变动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我观察的时机。那假如有机会啊，当然你们女众比较难，假如有机会，你单独在一个环境里面面对一下，你更清楚你到底你身心容易在哪些境界产生执着，很容易显现出来。你就看你到底是不是修行的料子了。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以为啊，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可以自己修行了，可是发觉原来有很多因缘一旦离开，不行的，真的是这样。所以我是希望说，也许哪时候成熟的时候，用什么方式让大家有机会有个时段啊，面对一个单独的你自己，那你要更能体会一下这种修行上你到底真的功夫多少。也就是一个原则啦，一个用意啊，每一次每一次的这种机会啊，只是更加的逼着你啊，看清楚修行的真实味道，这条路的真实现况。不是修行，不是想象，不是一种美景，是一个那么老实讲，活生生的，有痛的，会不舒服的，很难熬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接受人家的恭敬的地方，因为的确难，的确难。修行那一份很赤裸裸面对烦恼，面对妄想的起伏，用着自己的道心，用着自己所修学的方法，那一直在克制它，征服它，想要转化它，进化它，这个就是最可贵的地方，这也是人天赞叹的地方。所以其实当你开始你如果在人群当中，在一种安稳的环境，其实那个 来讲就像小孩子在幼稚园也在学啦，我很快乐啊。像我要问我那个子女那个，你今天到幼稚学校看什么？学什么？忘了，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去很快乐啊，也玩，他吃就这样啊，运动好像也都有学，可是他们的学很自然嘛，啊、哦。我最记得我这一生就上过幼稚园就半天，也是自己去的，跑到我们那个整来啊。我也没跟家里讲，就跟人家小不点就跑去那边幼稚园去中午接休息喝牛奶，就抢去喝完回家。这是我这一生幼稚园就读那半天，喝完牛奶就不去了。所以幼稚园我去半天，很有趣。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小孩子是这样的哈境界，可是慢慢的开始真枪实刀的来面对这种修行了。 你能下得了多少功夫，这是一个很好的检验时刻。好，那心啊，敬爱心是爱理，因此我们一直希望逃尽以安心。你怎么逃？所以我们现在碰到逆境的时候希望顺境，可是碰到顺境的时候就不会逃。那所以我才讲说会逃还好啊，因为这里是举逆境为例啊。问题是碰到顺境你会不会逃？我很像我们很多学员啊，你们是受到什么打击所以出家，结果一出家以后他很懊恼，现在也不轻扣呢，佛门里面也不是那么轻松啊，是不是？你受到挫折进来，那你要碰到这里挫折，你往哪里跑？啊，这当然现在我们一般也没有所谓受到挫折才出家的，现在几乎也很少听到这样的。所以即使受到挫折，你还知道要远离对这个境的执着，碰到顺境了。你根本连出家当然也就不会想了，那么日子那么好。所以有人讲说，像我这种那么优秀的人不留在世间照顾世间多可惜啊。其实有人就是认为说他这个品种那么好啊，你到出家哎呀多可惜，好糟蹋人。错了，上等人才修行的啊，我们还觉得我们自己不够格穿这个衣服嘞。进来以后发觉真的因为是大丈夫所为，我们这些都还是小男子小女人的，对不对？因为针对面对一个修行的那一份气魄，我们还有多所妥协，你知道吗？对内心明明知道应该怎么做的话，我们当然已经是尽力而为啊。可是我们讲的是修行解脱的那个真正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那种大丈夫行啊，我们觉得我们还不一定够格嘞，所以走这一条解脱路，那不是上等人还能走这条路吗？是，你看我们现在都经常会寻求一个顺境啊，然后远离逆境。问题，顺境、逆境你可以逃，顺境你就不想逃了。所以我们经常会想说，假如我啊，像现在我们经常讲的，假如境界怎么样，我以后就可以怎么样，对。假如我现在是顺境的话，我就可以多帮助人。可是现在当我们顺境的时候，会想到顺境当中硬要找一个逆境，然后就找想一下下一步有更大的顺境，结果在不断这一生追求顺境的时候，把这一生也耗掉了。所以我们经常会设定一个观念，就是说，假如我们这个逆境远离的这个逆境找到一个顺境的时候，我就安心了。可是我们看到世间人其实都没有一个满足的，所以你逃尽怎么逃得了？你的根本这个妄想心在啊！啊，今天你是在这样的逆境，所以你会想这样的顺境。可是当这个顺境来的时候，你就跟真的就是顺吗？那时候还叫逆？为什么？因为你要更高的标准来比对现在的顺境，这个顺境里面还不顺，所以你会再追求另外一个顺境，所以没有私了。平视以存理啊，对这个事项的东西啊，你就我对这个事情啊，这个非常事理的东西啊，我否定它。所以因此我们在认定一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产生以这个道理来否定另外一个事或另外一个道理？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是非对立，产生了很多族群观念，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一种对抗，认知的对抗，党派的对抗，乃是教法的对抗啊，对很多东西，因为你执这个理，所以会凡是跟这个你认定的理不相干的，你会产生什么？党同花异，就是我跟我相同的，我们是同一个人；不同的，我就把它摒除掉。那人是这一份党同花异的这种性格，就是族群、宗教一切东西的对立啊，都是依照这个东西来的。他认定一个道理，认定一个价值， 认定一个判别，以这个做基础，凡是相同的是我们这边的，凡是不同的就是敌人，或者就是内心就是产生对抗。所以我们内心里面经常产生很多对抗啊，同一国，这一国的跟其他国就对立，这一国里面当我们在同一国的时候，就是这个地区的跟这一地区对立，那这个地区的在一块已经同了吗？他就在这个地区里面找另外一个义出来，对不对？那就跑到这里，跑到家里说我是老大，你是老幺，老幺听老大的，跑到自己同一个家庭他要分，那到你自己呢？到你自己呢？你有没有分？还分呢？连你自己你都还对自己在一直无聊，一下喜欢这个，一下不要，一下想这个妄想，然后一下就又是自我否定，一下我在这个状况里面我喜欢这个，在状况我讨厌这个，可是真的到了就你自己又一直在分别，自己在创造内心不同的价值冲突，不一定。所以因为不清楚原来是自己内心升起的妄想，而以这个妄想强施行于外在的一切事情上，要求这个事情要顺这个理，凡是不顺这个理我就改变事，不然就把它摒除掉。所以这个心态没改变，不知道这个理存在的是内心的一种妄想跟法执啊。所以即便入了佛门还是对立啊，不是吗？还是对立，即便入了佛门也对立啊，这一宗跟那一宗啊，这个法门跟那个法门啊，这个派这个教派跟那个教派就产生对立，一样还是产生对立。对，不知乃是心爱尽，理爱死。为什么是心爱尽，理爱死？其实心，我们只要了解事跟理，什么叫事跟理？这以前我、常讲了哈，我引一个法师讲了，每样事情东西都都要好。严格来讲，这句话如果你真的是这么认为，其实这是一种修行的境界，都都要好。胖也胖的都都要好，瘦呢也是刚刚好，胖呢也是刚刚好，这事情很坏的也坏的刚刚好，好呢好的刚刚好，让你认为好。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它的因缘如是，它本来是依它起的，你知道吗？一切法就依因缘合而起的，你自己要在这个依他起的一切因缘带因缘而合成的事情上产生判断，产生好坏，这叫做辩计执。你去执他的，他没有，他就是这样啊。你说好，我们要讲这个东西，蟑螂，好，我们是蛇，乃是我们讲说，一些脏的东西。有没有脏？有没有脏？因为你认定另外一个脏。我说我上次不是讲吗？现在日本不是从那个牛粪里面提炼出那个香草精吗？而且跟其他的成分一样，一样香，就是从牛粪，只是这个价格可能会稍微低一点，因为人家知道它是从牛粪来，所以好像会闻出臭味，可是其实品质一样，可是它是从牛粪来，牛粪一定臭吗？没有，因为它是竟然是香草精的来源。所以啊，当我们对这个东西它是依它起啊，对喜欢的人啊，臭豆腐对喜欢的人好香，对不喜欢的好臭，他有没有自信说是香或自信是臭？没有，只是顺泥叫做香，逆泥的叫做臭。有的人不能闻香味的，啊，请问一下，粉笔，你们知道粉笔吗？粉笔会不会可怕？不过有人看到粉笔差点晕倒，粉笔看粉笔晕倒， 他不能看魂笔，你会觉得他是不是有问题？真的是看魂笔，不能摸魂笔的哦。那看到魂笔就啊一直叫，又不是装的哦，那个都哭出来了，就魂笔。你会觉得他不正常，可是对他来讲，他就是这样，而且很正常，每次看到，每次跑，还不会跳开的。为什么？他内心对这个东西产生另外一个执着，这个执着产生的作用，是内心恐怖。可是实际上呢，对你来讲，它有没有作用？粉笔啊，就粉笔而已啊。所以在某些场合，我现在想一想，以前我们小时候在那些草丛当中啊，水沟当中啊，一些地方很脏啊，我们觉得不脏有吗？就是正常吧。啊，我们低调低调，那那转来转去的鸡舍鸭舍，我们那踩着那个大便，好像也不会特别讨厌它，甚至那时候我们都还赤脚，啊，踏到大便，踏的就踏了嘛，好像也没什么啊。现在你看，哇，好干净啊。其实你就踏过来的人呢、啊，那你为什么要觉得现在这个这里怎么样？那像现在我们到印度的时候，你看那个牛粪他们还当宝贝嘛，狗也放在墙壁上等它干的当柴燃材料，有点烧的。所以你看呢、啊，很多东西是你心妄想，你心气对境产生执着，境本身呢？境本身是无自信的，是你妄想以后你才认为它好坏，是不是？从我们很多地方里面呢，人对人的美跟丑的判断有没有标准？其实没有，好跟坏的标准其实也很难分。老实讲，很多地方只是你已经被人的价值观所影响了，所以我们的习惯性，我们生活当中充满的被人家牵绊的，被人诱导的一些价值观，包括商业产品很多都是被人家讲得很好以后，你产生贪心，你需不需要？你不一定需要。很多价值其实你是不自知，你是因为内在有一些执着，而这个执着被人用一些方式给诱导出来，将你这份执着导向这个事情上，否则的话其实这个东西根本不必然产生这个意义，是你被诱导。那当中其实主要原因是你先对你善意，你习惯对境界产生执着。所以你只要淡定心空啊，静自空啊，淡定理己啊，是自己悟道用心也。你现在问不是在尝试着这一生汲汲营营的一直要改变这个境界，你为什么不当下对你这个妄想心降服？你这份妄想心，你一直想说这个事情我如何来平掉这些事情，排除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放下你内心不当的理的执着？是不是？所以啊，这个源头如果掌握到了以后啊，你才能彻底改变你所处的身心世界呢。错用心的一直在这个境界上啊，一直在用心。所以说为什么我现在对我不是很乐意啊，看到我们佛教啊一直往外在的建设太用心，因为你即使是这样做也是为了度化众生的哈，我们也知道他的用意。可是我想到底你真正的用心是怎么样，你要问你自己。有时候只是满足一个另外一个执着而已，有没有达到一个道场所要达到的效果，它的意义？否则的话，你一直在往外去铺设啊，一直在创造一个所谓你认为修行的好环境啊，其实到最后这一生错用了，结果这个境界 反而一直你所要的修行境界始终不存在你内心里面产生出来。我是觉得说，一个修行假如能像以前佛陀所说的，一个修行人走到哪里随遇而安啊，随时都能保持那一份自己的心自在啊，这才是一个修行的应该有的典范啊。如果一直投入很多外在的经营啊，那到最后甚至他连他为什么要这样盖，为什么要这样弄，他不清楚。盖好了以后不能修呢，很多道场一看进去就知道不能修，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盖，是不是？很多地方就当你弄好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想修，因为整个环境没办法安心啊，整个环境的那种结构，整个环境的那种营造，根本只是让身心更散乱而已啊。你一切的境界太强烈的在牵引你的心，很怪啊。我就说为什么你要创造一个进来进得住的人，必须要在这个境界上耗尽很多心思，要就是我们的六根经常被境牵绊着滚动着不得安息，这不叫道场，懂吗？所以道场的意义在哪里？道场，修道的场合，是不是？所以务必要转过来，让你慢慢创造一个内心最吉祥的环境，就是远离对境界的妄想执着。这才是我们如果站在佛法来讲，这才是真正最慈悲你自己的修行方向。否则没有止境的，一直在随境而转，很累啊。所以我们讲说，哎呀，好累啊，当然累啊。啊，即便有的人累到最后，就把他丢到一个休息的地方，不会休息，不会休息呢。有人到最后不会休息，即便给你休息的时间、空间，你不会休息。其实很多人不会休息，为什么？你不过是拿另外一个境来填补内心的另外一个需要而已啊。你还是借着另外一个东西来取代而已，你的心还是攀岩于外啊，当然还是依然累啊。所以很多人不会休息，连休息都不会。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把你放到一个让你好好休息，休息几天，不用了，我休息够了。不是，因为他不能休那种息，他必须要在人群里面叽叽呱呱叽叽呱，他觉得这个好休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所爱境啊，他损在所爱境的时候才要休息，是这样吗？所以真正休息其实不要你干扰，或是正常修行人应该随时就在休息，把你份那一份妄想心让它止息下来，要休息。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能长时间劳动动脑动什么东西，他还保持比较能持续，不会一下子就累，一下就累，一下就累。一般我们容易累，除了我们现实生理的问题之外，其实是因为你用神过度，知道吗？累会这样，所以它容易老，为什么？太着生灭相，所以老。老就从那里来的，因为时间是从看成住坏空，生住意灭才实现出来的。你一直在生住意灭变化当中就老啊。所以为什么禅定的人不容易老？时间为什么能拉长？为什么有些人始终有一股旺盛的力量？当然除了欲望牵动之外，要懂得休息，因为他不劳神啊。有我们有时候很容易累啊，啊，可是有的人就不会累啊，因为他看到他喜欢做，他就不累啊。所以以前我在教上课的时候，有些同学啊，那就是每次上课精神都不好，教下课精神都很好。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 什么这样的不同的经，是不是？那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东西胃口好，这个东西胃口不好，因为他执着这个好吃的，当然胃口好，就是差在这里啊。好，那饿他却什么都有胃口好，因为那时候就饿了。对，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化解就是说，我们不懂得休息，我们不懂得去训练自己，所以我们心常的随境而转，这是最累人的。所以当一个人的贪嗔痴很旺盛的时候，这种人累啊，为什么？他经常牵绊着，投入全精神，然后去攀岩的这个境界，那一直满足他的需要，可是这个动静一拉开以后，他才知道说，原来他是已经耗掉很多东西。所以当有顺境在滋润他，好像没问题，可是在这种起伏现象当中啊，其实他生命的耗费啊，耗损很大。所以为什么我在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想静下来，这个静下来是第一个，我当初观察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便我们都是在弘法利生，我们对佛教我们用很多的精神，对，可是我们发现太零度，就我们常讲的嘛，零度，我们真的是太投入，
心光外泄。
对，当我们的精神太投入，我们没有往内去内摄这个心的时候，你大概不会活太久。问题在这，太用情，太用心，太用神，简单来讲，缺少什么？我们可以在善恶里面正念，可是在真正佛法里面正念，我们经常因为责任的关系，加上自己的习性，所以我们对每件事情的投入啊，耗的神很大，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后来发觉，就第一个，以修行不合，以自身也没有利益。对，所以我们现在即便你在处理很多事情，投入到你现前的执事修行，不要忘了始终保持我们现在所谈的一切原则。这个原则第一个是属于 修行应该遵守的唯一不二法门，同时是最容易自利利他的一条路，就是这样，别无他路。所以为什么他一段时间自己要做这种调整，再过来我们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原则应用到你的现实生活，你必须要要求，你必须要让自己习惯，必须要让自己深信不疑的能自然的展现在一切生活的时时刻刻当中，你能融入，保持应对但不执取，不流露妄想，就是我们讲的流泄所有的什么你的对境界的那种罪相啊。其实我们的罪是在哪，就在当你六根对六尘点点处处产生执着的时候，它就将你宿世的业缘结合了现前，随时产生一个生命的泉源一样啊，那个泉源就是罪恶的泉源啊，一直就这样滚出来。为什么？你攀岩于这个境，一旦境成为事实，你的心就随时在跟境产生滋润。这个只要滋润，眼前是没有罪恶，可是因为它可能就是在不断运作当中，就把你的恶习导引出来，过去所造的恶业，乃至啊很多的那种无明啊牵引出来，就很容易结这个包。所以啊，及早修行，我讲的是修这个。所以修行这个其实就是佛法的根本嘛，保持对境界的一种正知。我们现在讲的正知又已经又是另外一个观念了，正念又拉到更上了。正知什么？不是事项的一些该做不该做，而是在一切事里面知道我的心言语这个动作当中，我不但是要知我在做什么，而这个知道做什么是因缘所生的动作，不是执着说我现在食要去吃，就是你正知正念是融在一块的，随时保持这样的正念，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眼清楚，这叫做因缘所现世俗地的差别。我有行住坐卧，我对我该行当行正行行仪啊，就是说我没有行，我现在想行，我行动了，我行完了，每一个动作当中都清楚，这是因缘所生的这些动作差别，而我知道这当中无一法可取。你应该精进在这里，这是最容易啊。这才是真正精进之道，这也是容易让你始终保持安稳休息，既能自立也能立的，而且必须要随时就养成到自然习惯。所以你可以，假如今天你一天做完，你发觉你根本没有做这样的观察，那你应该升起一个忏悔，说你今天并没有很精进，你今天懈怠，我们从这里来看呢，应该是这样。凡人多不肯用心呐、不肯空心，恐若以空，不知自心本空。你怕，可是你有时候你怕是因为你不知道它，或者说你想不空，它本来也空，不怕，怕跟不怕都是本来空。那我们现在就是因为你为什么会怕它？因为你不了解，你不了解空的道理，你才怕，是不是？空，我们一个讲说，空并没有让你丢掉什么东西啊，空只是让你清楚了它。其实所谓的空，简单换句话，空其实应该叫做智慧。现在你们注意这，我讲这句话，空好像是一个所缘境境界相，不是。空其实是什么？智慧。你们能不能了解我现在讲这句话？空，当我们能空切这个心啊，只有智慧才能空切你这一份心。空没有一个东西，空是一个事实，诸法的事实，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相应你空，其实是相应什么？对东西的远离，对一切法的妄想执着，并没有取到什么空。所以空只是什么？空就是离妄想嘛，对不对？那离妄想不是智慧吗？所以说智慧才是空。因为我们经常把空，因为空是一个离，空是一个我们要认知的道理，它不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具体对象。所以当你能了解这个空的时候，其实我们简单讲，我一直在强调，空其实是，如果我们要观空，其实就远离诸法的执着。所以在观空其实并没有要你有一个空的境界去观，而是观空的意思就是离观一切法的虚妄，不执着，远离执着，这叫观空。知道你们现在观空不是观一个境界空空洞洞的，观空是观远观它而产生，就是观了它而不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执着，这叫做观空。好，这个是我比较自己独特的一个解释啊。所以我们观空不是在观一个境界啊，我佛法没有要你特意在任何一个法上给他加减什么东西，所以观空其实就观实相的意思，实相就真实相嘛。那真实相所谓的真实是什么？所以真实就真假来讲，就真实就是不虚妄。那什么叫不虚妄？没有的就不要执着，就这样而已啊。那没有的不要执着，那有因缘的就归因缘的，有怎么样就还他如何的还他如何的，这叫观空。是如此如此的还他如此如此，就这样。他如果是因缘所生的，你就还他因缘所生。可是他没有他，你看到的那一个自体性的时候，你就不要执着自体性，这就叫观空。所以没有空让你观，他就是远离执着。所以观空就是智慧，能观空就是智慧，没有让你去看一个空。 所以佛法里面，如果就讲说他真实观嘛，他没要你真真见见的嘛。所以有人怕观空，怕落空，是因为你把空错看了。观空就是远离妄想而已啊，哪有你怕什么？对，好，那你现在念佛，念佛用般若空观来念佛有什么问题？啊，念佛就念佛啊，我就是观念佛的真实相貌，这就是佛，这个就是用般若的角度来修念佛。所以你看到、啊、你要很清楚，当你在念佛的时候，因为这个是我顺便跟你讲，怕又忘了，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有人在，我们又在念佛，又在观空，也一直打不进来。因为我们觉得一定内心里面一定要有个对象，有个东西我们才念得下去，有个东西好抓才念。可是你要知道，其实当你都不抓的时候，这样是念什么弥陀自心，因为你这样的念佛是真的念的、哦、没要你舍因身，可是只要不要你执着因身，就这样而已啊。你就很清楚在念的时候对因身寥寥分明，只是多了一个因身，有因身相，因身是因缘所生，这份因缘当我观因身，不执着因身，知道因身的真实相貌，在佛法这就是佛法的真实意，懂吗？我没有要你远离这么东西，我就是你看清楚反文文字性，你在看音声的时候，你不要在音声给它增减，是吧？观音声的空相，观音声的实相，在阿弥陀佛声声升起的时候，我看到声声升起的无自性相，我能了解原来这样修叫做念弥陀自性，这是最究竟的念佛法，念那份觉。所以你在念的时候，你是不是要专注？依然专注。你是不是要了了分明？了了分明。了了到什么分明？分明到不能止的就不要止。该他缘起生的阿弥陀生生分明，就是如是的还他如是，有如是因生生生起起，其实这个因生是因缘所生，没有真实因生，没有耳根真实闻这个音声而产生的。那我知道原来所谓的弥陀的无量光无量寿，就在这当下这样的觉照心里面，就念念相应，就是无比欢喜无比庄严的一份修行法门。不怕落空啊，我没有让你落什么空啊，没有让你丢什么弄的东西啊，也不过是要求你还他原来志向而已，他如何还他，你不要给人家增减嘛。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叫你做这个而已啊。好，一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所以我们不要再做那个无事忙的人了。忙哦，哇，忙忙忙。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忙，忙而不忙。那有的人是忙，一直真的忙啊，忙到最后也忙到最后没用。有的人是不忙却啊、哦、却能成就事情。那有些人忙看似不忙啊，有的人是啊忙了一大堆啊，越忙越复杂，他弄得心思乱了。那有的人很悠闲，其实心思很忙。为什么？是事不忙心很忙，一直在攀缘。有的人看起来事很忙心不忙，因为他不执着。那有的人心也忙事也忙，忙到一道回头，自己到最后一事无成，不是吗？忙到一事无成，那多可怜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自己，如果没有这种意境，你如何像那个弥勒菩萨啊，这个笑脸对一切世间人啊，对不对？他可是那能眼看世间，世间一切奇奇怪怪的事。可是问题，你也跟世人一样，你的眼睛也是模模糊糊，你看什么人？是不是？你要能看清楚世间的荒谬事，那也必须要你是明眼的。你如果不明眼，你只不如先看自己，你自己都还在荒谬当中，你在看什么荒谬事？是不是？所以啊，有人就无事忙啊。所以我们要讲说，即使你忙，你也让你心不忙。 那你千万有的最冤枉的是明明不忙啊，弄得自己好忙，对不对？你要说事忙心忙啊就算了，因为至少还要觉得人有执着，因为没事忙，因为忙到最后就是忘忙什么东西。所以这一生里面哦，三大阿僧祇劫勤苦修行，到最后一无是处。对，修行出家几十年下来，原来一没什么可以告江东父老了，那不是找个比较硬的壁去撞？真的啊，不是吗？我们今天很多责任都放下来了，要是没有一点在道业上确确实实踏上来有种交代，真的是冤枉了。所以我现在越想有时候都不敢玩了，所以不敢玩就是说，我说不敢玩习惯，不是我现在不敢演，如果我觉得说如果很多事情到最后，当然最后最不满的是自己啦，也就是自己放纵自己，自己不敢割舍，不敢大胆的决然的去顶戴奉行你所认知的佛法，而就在人情当中哈，千千绊绊的就这样绕掉，把自己功夫乱掉，那这个就是真的是很不敢言，真的是很不敢言啊。那我如果要这样的话，不刚开始被闹这一招，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把重点拉回来，愚人除事不除心啊，智者除心不除事啊。好，那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所作福德皆不贪着。那这个我想这个事情、哦、我们明天、哦、可以再来谈一下舍的问题啊，舍的观念。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哦、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